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这个相互的提醒，相互的鼓励。所以这个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助念啊，就是你要帮助他提起正念啊，不是最后的断气之后八个小时、十二个钟头、二十四个钟头的念佛啊，就是我们在一路上开始对他做关怀的时候，就在不断的为他提起正念，使令他能够呢一路的保持这种清净的正念，那最终呢能够呢无碍的哦随愿往生。啊，如果说他是这个，有些人他患了这个癌症，患了这个红斑性狼疮哦，啊，可是他是看起来是绝症，可是他其实是这个有这个病障，他寿命没有尽，那也能够因为我们的这个提念啊，不断的提醒哦，使令他能够不会这个消极啊，哦，不抱怨的，那能够以正面的、正确的态度呢，哦去面对，那就能够呢快速的消除病苦哦，所以在这个《放网经》里面也讲。在这个八福田中，哦，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八个福田，哦，有这个净田、恩田跟这个悲田。那净田呢有五，哦，第一个就是这个佛嘛，哦，佛陀他对我们有说法之恩嘛。那第二个呢是三圣的圣人嘛，因为三圣圣人他有住持正法的功德嘛。那第三呢是和尚，也就是我们的剃度师父，还有我们的戒和尚，他对我们的恩德呢特别的大。今天如果没有师父给我们剃度的话，你哪里有这个因缘出家呢？今天如果没有和尚为你传戒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如法的受戒啊，哦，所以他的恩德特别的大。那这个那第四呢就是阿舍离，也就是教授师，哦，他可能是教授我们的戒律律学，或者是教授我们佛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有这个剃度的老师，那也有帮我们这个讲学的老师，哦，那第五呢是这个僧宝，因为我们说这个法赖僧宏嘛，哦，僧宝能够住世呢就表示呢，哦，正法能够住世，哦，那这个净田有这五个，那恩田呢就是有两个，就是我们的父亲跟母亲，哦，那悲田呢就是这个病人，而这个八种里面呢是这个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哦，这就像是这个雪中送炭，哦，为什么说看病是第一福田呢？我们想看看，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佛菩萨应该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应该是说最大的福田的，哦，或者是父母，哦，啊，至少在这个世间对我们恩德最大，哦，但是为什么是这个瘫痪病人呢？因为他特别不容易，哦，因为我们说这个佛菩萨，哦，或这个善知识他们的功德他们的庄严，哦，或者是父母他对我们的恩德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哦，他是让我们容易呢，哦，升起恭敬心，哦，感恩心。可是对于这种生病的，哦，困苦的，哦，我们说这个弱势团体，那我们不一定，哦，我们可能会升起轻慢心，哦，看不起他，哦，或者是讥嫌他嫌恶他，哦，就像这个地藏经里面讲，难言菩提，哦，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嗯，那这个都是这个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啊，哦。若遇最下贫穷，哦，最下贫穷了，哦，乃至呢，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哦，那这个是社会上最低下的，哦，还有他这个身体呢有这个残缺的。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呢，也就是说社会上最崇高的地位，他对于这个最低下最底层的这个地位的人呢，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巨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骗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愈，四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亲手布施，而且他能够这个牵下自己的心呢，啊，含笑的，哦，把这些东西呢，就是不是那种接来时，哎，过来贴哦，或者用丢的，他不是，哦，他是用这一种柔软语，哦，给他安慰，然后给他一种这个那个慈爱的笑容啊，他这是功德呢，是胜过呢布施这个恒河沙佛的这个功德啊，因为呢原是国王等啊，因为这国王呢这些这个大人物呢，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啊，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啊，可见这件事情不容易嘛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像我们最近也有这个什么，新闻啊，哦，就是这个什么社区排拒，啊， 病痛哈。那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引发了这个社会上舆论的这个就是社就是舆论对这些这个邻里的人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这个轻视这些弱势团体。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讲别人真紧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别人都很激动所以就是不容易就是在这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看很多这个师姐这个他们自己因为受戒的关系学佛的关系他已经吃素多少年可是啊他每次在跟别人讲的说跟这个别的师姐讲说你这个儿子啊你女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还做不做荤的给他吃还没等到人家回答就说哎呀你就是应该让他跟你这个吃一顿他不要那么麻烦你看你这个他平常也都没有吃素就是吃一顿素菜那也不是这个什么困难的事情让他栽培善根可是你一问他说那你儿子女儿回来的时候是吃素还是吃荤他就这个不要讲了他们没办法吃素啦其实他儿子女儿可能本来自己带一个便当回来顶多叫做三宝饭三宝饭各位知道嘛就里面可能三种肉他叫做三宝饭还有叫什么四反正就是有那些名字就对顶多三样结果你这个吃素的老妈儿子回来女儿回来去买一个鸡也有啦烤鸭也有啦鱼也有啦那个什么海鲜一大堆啦还有说这个那个市场上那个羊肉炉看起来也不错吃因为你准备了七八样就是这个哇真的是这个我们说他讲别人的时候那个脑筋是清楚嘴巴是利落但是怎么自己做不到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佛要特别提醒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也给各位呢看一个片子那我们今天确定就是那个我们玄奘大师回去可以自己看那我们就看别的咯
23天他在教室与工地间往返穿梭有人说他是傻瓜也有人说他是天使降落人间孪生特别呈现苦力教育家2010年8月的一天，陕西省蓝田县蓝田镇，几声爆竹的噼啪响声，在这个小山沟的上空显得格外清脆。镇东南一处不起眼的院子里，一个以蓝田为名的幼儿园挂牌成立了。这是蓝田镇13个自然村唯一的一所幼儿园，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免费幼儿园。
一人一本啊。
这是谁？
是来的孩子大部分都是那种留守儿童然后一般情况都父母在外地打工家里边就是老人照顾孩子有的就是家里情况比较不好人家家里情况好的话如果出去的话把孩子也就带走了
这是一栋2层楼的民宅一楼局促的空间摆设着城里幼儿园常见的蹦蹦床滑梯教室里有21英寸的彩电和 DVD 播放器每个孩子都各有玩具书包和彩色蜡笔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我不哭也不闹见到老师晚上好
表演的好不好呀
好
小一分怎么样是不是鼓励一下他
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
小山沟里成立了免费幼儿园并且其建造的规制全部依照城里的标准这不禁令周围的乡邻连声称奇而当说起这座特殊幼儿园的园长时很多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2012年3月的一个黄昏，在西安北郊一处苦力等活的据点，奔跑着抢活的人群中，我们找到了这位乡邻口中的园长。
想当年沈里长现在都是轻微陷阱，又一次一个钢筋穿下来，把那个大拇指那会那个指甲都给那个叫了，当时我把那一绑，又继续接着干，反正那也没有办法，知道吧？
你要扛多少斤的东西？
一般都是我麻袋，就是一般少是200斤吧，有时候是上300斤，都拿超七百一扛，超着我一撂。
背200斤、300斤啊？
那下麻袋嘛，下那个嘛。
要干多少个小时啊？一天？
那也没有那个时间，人家有时间来吃，你都必须下，你想多挣钱都继续干。一般到夏天的，也咱也没走过房，随便拿一张火字片就搁到马路上，夏天嘛，水多，这么吃来了继续喝，又很简单，又继续干，就喊着起来继续干，就是那样的。
20年里，李小鹏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有病的人。从1989年开始，他辗转几个村子当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仅有180元。但他却先后为6所小学新建和修缮了校舍。每年寒暑假，他都会到临近的西安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这两年，他却把钱又都贴进了免费幼儿园。
反正觉得我傻，知道吗？俺媳妇父母，就是有时候生个人就撒谎说，俺当时把女儿给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很聪明，很。觉得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就爷说你还过得不如谁啊？俺那会把女儿跟的时候，都把你把眼睛都瞎了。就是人家说也是，再想人家说的是实实在在话，人家都不跟咱话，人家都跟长谁说的，比现在过得好些吧？
那你听了这话呢，心里？
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就是。因为人家他说的很也是人之常情，说是就是实实在在话。
但这种不是滋味，不会让你改变你的做法。
哎，现在还没改变，现在还没动摇呢。
你在你们村子里生活算什么水准的？
最低水准。
李小鹏这个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如今却是村里生活水平最差的人。回首23年来的点点滴滴，李小鹏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李小鹏，陕西蓝田县六郎关村人，世代一直生活在秦岭深处的这个村庄。小时候的李小鹏言语不多，但成绩一直优秀。1987年，李小鹏以优异成绩考入蓝田县重点中学，成为六郎关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高中生。
全家人都希望在我上，因为意思咱们农村的啊，山里孩子考上学，考上大学，也就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这个也是个转折。
你们那会儿村子里有多少人上大学？
没有人上大学，连个初中生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啊，我是唯一那个高中生啊。
哦，就你们那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上大学的？
没有，从至没有，甚至初中生都没有，知道吧？都是小，一般都是个别学生有时在亲戚家，投亲戚家念吧，大不了把小学也毕业吧。截至现在，我们那个村里现在还有那换亲近亲那个童养媳妇，现在还都存在。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了李小鹏不二的目标。进入高中后，他的成绩也一直突出，高三时已稳居班级前3名。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李小鹏能够顺利考取一所大学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发生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当年6月末，在临近高考还有10天时，父亲出工时突发意外，腰部受了重伤，瘫痪在床。母亲开始四处举债为父亲治病。
母亲说不能给孩子说，让孩子继续学习。我母亲她都借钱啊，她都哭了，知道不？当时把那家那牛卖了，啥都卖了，可以说那倾家荡产， 再没啥值钱的给父亲看病了。
家中顶梁柱突然倒下，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李小鹏犹豫了。参加高考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但此时家中的境况已经不允许自己上大学了。如果考取了不去读，对自己对父母可能又是更大的一种伤害。在痛苦地思考了数天之后，李小鹏做出决定，他要放弃高考。
特别难受，心里挺矛盾的，心里都不知道怎么就给父亲开始筹钱。咱农村的人都是讲说，您家庭那个要个人比较有那个户，因为我母亲然后筹钱，我也借钱，然后开始借钱，借钱都给别人打的桥子，别人要相信，知道吗？
就如果你要去上学的话，可能这钱都不一定借得到，人家觉得你没有能力还。
没办法的选择，这有稍微有点选择，我都可以选择你。
那你当时怎么排解啊？那么大的一个痛苦。
没办法，就回去又看看书，然后就是靠照顾父亲那个病，让他腰椎恢复，然后给他洗衣服啊了，翻身了，按摩那个。靠着打发时间。
回到家乡后，作为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李小鹏一直深受村里人的尊重。一次在与村民闲谈时，李小鹏发现，由于村中没有小学，村里7到13岁的100多个学龄儿童竟都无学可上。
我们那个村有400多户人家，这么多人家有没有个学校，村里有上百多个学生都没上学，只有5、6个都在亲戚家投亲戚家上学。然后我在村里，我就跟村里的人商量，说我们村这400多户人家，这么多孩子，100多个孩子都没上学，这咱们是代代都穷嘛。那个就我母亲说，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应该给咱村上办个学校。然后我说那可以。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李小鹏向村委会要来了3间闲置的仓库，并开始挨家挨户游说家长让学生入学。1990年7月，在这3间仓库里，李小鹏成为了六郎关小学的第一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6.3元。这微薄的收入无法偿还父亲生病期间欠下的几千元外债。1990年10月，李小鹏不得不放下学校的工作，前往西安打工。在一座钢材批发市场，他找到了一份月薪1500元的活计。然而刚刚干了几天，村里的干部就来到西安找到了他。
村长那会儿跟乡政府那会儿人都到那会儿去叫我去了，说现在你把这个学校开始你亲自创办起来，现在你走又没人那个了，这学生怎么又没上学了，那你就回去给他那个话，然后给你把工资提高点，给我才40块钱，跟1500要凑着40多块。我说啊，反正拿我考虑一下，你40块钱跟1500这相差挺远的，我干几上几个月，然后把我们家的外债还了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过上那个。
面对收入上的悬殊差别，李小鹏并没有答应村干部的请求。然而当村干部走后，他却一下子坐立不安起来。
那晚上都睡不着，都想着那个学生，我把他们动员到学校。我当时给动员他们说，我说老师已经坚持到底，只要你上学，老师哪怕就在那个已经要坚持下去。但是我想着把学生现在都叫到学校来，咱又出去，等于咱这个没做到。我就给老班说，我回去，回来又去干学校。
此后李小鹏改变了打工的方式，周一到周五他在学校给学生代课，周末到西安打短工给家里还债。村里人发现一到周末李小鹏就消失了，而在西安北郊的暮色中下苦力的人们也发现，每到周末就会有一个言语不多但说起话来文质彬彬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大伙都叫他苦力老李。
你像下火车那水牛，不是你愿意多长时间给人家背完都背完，人家火车到终点都要开走呢，有时间呢，那肯定要干快点。
最累，累到什么程度？
累的时候，你要把这岗干完，哎呀，就是身上这个呀，像下山这拐一下，把人都拧挠脚。但人都睡多，当下都烫了鸡啊，就马上这个腰部肌粉，就是孩子都瞌睡，就睡着了。吃饭的时候都不想吃饭，吃不进去饭，你想，光想喝水，都不想吃饭。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在教室与工地间往返穿梭，讲台上被学生们需要着的李老师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一份价值，而孩子们也陪伴着他度过了放弃高考之后最难的那一段日子。1997年，六郎关小学用仓库做的校舍成了危房。为了能给小学盖所新校舍，李小鹏开始频繁前往西安寻求资助。
你那个时候从你们那儿去一趟西安得多长时间？
反正那年代都是得上个4个多小时吧。
先走山路。
先走山路，光搭车都得4个小时，走山路要走2个小时，要走6个小时。以前可以说一千是往返的，刚好这1000多时间还要摸黑，两头要摸黑走路。
你跟人怎么说呢？
我说那个没办法，我有办法，我都不太信。
跟人家也说不上话吧？
一般说不上话，就是用那种话说，当领导的，人都根本见不到，人家都是走过去，再也不着见谁，人家都开起车从他的院朝走，你也不着。
虽然常常无功而返。但李小鹏始终没有放弃，在六郎关村前往西安的崎岖山路上，经常能看到他往返的身影。
每次来的时候都要考虑下，肯定得在家里拿些干粮去。那你买可没有钱嘛？那能腾个钱，我还想继续来。
就一找到那门口就一待一天，然后天黑了再回去。
再回去。
你说那个教育局的人都怕你了，后来。
他说怕我原来是现在这个人呢，就是用那种话子不请你谈谈，反正是你个不答应，反正我重点嫌你把你还麻烦你没了，你都得想办法，你想就是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时间，反正我没有钱，我就是有时不行。
1997年6月，李小鹏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拿到了市教育局4万多元的资助款。回到村中，李小鹏发动村民出工建校。3个月后，一所崭新的小学在六郎关落成了。然而新校舍的建成却给李小鹏的代课生涯带来了变数。随着公办老师的陆续派入，只是名代课教师的他却被调离了六郎关。
一间三层子，1到6年你先都办，那教学设施啊都很好，公办老师都去，然后不让我在村里没干，然后把我就叫到那个韩河学校，在那个村那个学校，那当时我去到那个学校，那时候那头墙都倒了，知道不？那有学生也就是40多个吧，那房子呀，都冬季都很冷。
面对着眼前的破败，李小鹏再次想到了修缮校舍，他希望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代课教师前边的代课二字去掉，成为一名正式的教师。然而现实却没有按照李小鹏的想象发展。2000年，李小鹏考取了中学教师资格证，但按照规定，年龄超过30岁的他失去了办理转正的资格。数年间，他先后被5次调动，虽然为6所学校新建和修缮了校舍，也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先进个人等奖励，但李小鹏仍旧是一名下苦力的代课教师。
我在那努力，刚好努力2年，把那学校盖好后，这后年有人又去了，我又没在那弄。
就是你每创办一个学校，或者说改造一个学校，
条件好了就人，
条件好了，公派老师就去了。
去了，
然后你就必须得走了。
必须做了。
这6所学校都是你去的时候是非常破败的，甚至是没有的可能。对，然后你去想办法，去筹钱，去要捐助，然后把学校盖起来了。 然后呢你就又换了一个学校，必须得换
啊，必须换。
但是每一所特别破的学校，为什么都需要你去给它重新改造呢？没有别的人会去，
人家都没人去嘛，没人去想派去别人不去，但是再有人有那个那领导就说，这他也认为再有人比较诚实啊。
1999年，李小鹏妻子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又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很多人都开始劝他放弃学校的工作。但面对从1、2、3、4 ABCD 教起来的学生，李小鹏放不下这份责任，虽然他仍旧是一名代课教师。
教师节没饿了没过过，人家老开会都叫公办老师去买了给发的啥礼品上的，给人家有给我没有，人家都不是那代课老师，那不是那公办老师啊。
你是不是特大的理想是真的有人能给你正正经经的过一次教师？
正正经经过，把我当公办老师一样给我去过一次教师节，人家领导讲的话就教师节快乐。他说
你有时候想到这个的时候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吗？
有时觉得心里有时不醉，觉得在这个身份上好像不像，但是又想到学生这样的那个老师，又感到孩子值得，
而且孩子们叫你老师老师，让你也觉得真你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像那现在到我们村里啊，不管那上的小孩下的那个那老人都是李老师李老师，我觉得虽然我不是那个老师，但是就是我他们叫老师，我觉得我跟老师一样。
2010年7月，陕西省某报纸刊载了一则新闻，一个欠下数万元外债的村民在山中旅游区捡到了一个装有4000多元现金的钱包。依照身份证上的信息，他借钱做路费跑去西安寻找失主，这个捡到钱的人就是李小鹏。事件报道后，很多人知道了他背负数万元外债的困境，也知道了他投身教育的特殊经历。此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4万余元资助李小鹏。2010年8月，一度落寞的李小鹏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他用爱心人士捐赠的4万余元在蓝田县蓝桥镇办了所免费幼儿园。
43756块钱。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那个每笔账我都记着，都在本上记着，谁捐的谁账我都记很清。
但那个时候你家里外债是多少钱？
当时也是4万到5万块钱吧。
那捐的钱剩下的是4万多。
你可以说一还不完，但是还差不多，可是那都没有外债的，知道吧？
那时候大家捐给你这个钱的时候，就是捐给你个人的是吧？为什么不能把他先把债还了呢？
这还了也是没了良心，我自己下苦挣钱，踏踏实，但是拿着在心里钱才应该。
你觉得你用这个钱不踏实？
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是大家那个教育，我是应该把大家变成爱心，我只是个中介吧。
在李小鹏开办幼儿园之前，蓝田镇13个自然村没有一所幼儿园，很多孩子上一年级时已经快10岁了。多年从事教育的他不忍看到这个局面。2010年8月，在这座2层楼的民宅里，李小鹏的幼儿园挂牌成立了。
建设了，接济了，然后有个蹦蹦床、滑滑梯，就是可以说我经常在外面打工时候看到幼儿园。城里的大街基本有啥爱也都有啥，就是想让山里孩子跟城里孩子享受同等教育。那山孩子跟城里还比较可以使，但是使不能使在起跑线上，就连最基础开始都使的，还不是那话，应该那个跟跑那脚尖那跟跑不一样，你哪怕跑到中途使个人都可以，应该不能从开始就使到底。
能够善良。再来看一下这个树呢，
一座按照城里标准建造的幼儿园就这样出现在了这个小山沟里。在小学代课之余，李小鹏也经常到幼儿园查看情况，孩子们身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令他欣喜不已。如今上幼儿园的孩子在伙伴中已经明显出众了，他们会唱歌跳舞，会写一二三四，还会主动用普通话说阿姨你好。然而由于事情远贵，房屋的租金加上老师的工资，很快就令李小鹏捉襟见肘。如今在西安北郊奔跑着的人群中，李小鹏的身影更加忙碌了。
有一次从西安打工回去之后，你想回到学校刚睡了两个小时，到第二天又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写字的时候哈瞌睡了，在黑板上手挖出去不知道写字，
站着就睡着了，
站着睡着，给学生正讲课的时候写字的时候就睡着了。说那一看老师不动了，就让我有病了，他喊叫老师老师，我才惊醒，哦他睡着了。接着又给学生上讲课，把那节课又坚持下来。
等于你礼拜天打完工要打到很晚，然后连夜赶回去，第二天早上还要上课。
哦，上课
你就没有心疼自己的时候，可怜自己的时候？
每次打工就是想到哎呀那咋咋支撑不了，但是到那床单上又不管那事了，又干完。
每回去之前，哎呀，也觉得头疼，但是到那儿必须得干。
必须得干。但是一想是，那些不干，这个月工资给人家落三没办法说，那拿啥还？
就硬着头皮又去了。
硬着头皮又去。
一次次走上讲台，一次次穿梭在奔跑在抢活的人群中，如今一晃23年过去了。在下苦力的代课教师之外，他又多了个有些尴尬的头衔，赔本的幼儿园园长。
就是以前没有那笔捐款，你没干幼儿园的时候，也许你打了工还能贴补贴补家用，那等于你有了捐款干了幼儿园，你生活更差了。
现在更差了，要比那个要差，那要维持那一块。
那真的这个就可能很多人就没法理解了哈，你就是觉得你怎么想的，这都不是人之常情啊。
哎呀，那要把那个搬下来了，你不可能是不搬的。
为什么不可能不搬了？
那学生就又没有去上学的。
这东西对你那么重要？
教育对我说实话，那跟那个说实话结的缘呢，说实话用那话用那缘分，哪是缘分的缘分？你看三的孩子，那都上上渴求吃，那眼睛都咋样都要坚持下来。不管你别人怎么误解，怎么说，我都要坚持下来。
从最初的试试看到现在的无法抽身，李小鹏已经无法停下他的脚步。如今李小鹏的家仍旧是这座村中为数不多的泥土房，墙上已经裂开了一条大大的缝子。虽然给幼儿园置办了彩电 DVD， 但他的家仍旧不喜。
那样过留园通间，那学校得是组织节目，那全那家长都来看，那有那卖小品食品的人都拿到学校来卖来的，就连那家长都给我买那冰淇淋啥的，买那冰棍雪糕那啥，那女儿都看人家吃，那个感觉是，爸爸那，你我也买个，我当时说实话，那没有钱，但是我忙来忙去忙了一块钱，我说你拿去买去，当时我眼泪都流下来。那男人说实话太丢人了，我当时把那一块钱给我心里说实话也难受，你知道吗？俺女儿疼了6年以后就死了，半个以后不愿意要了，就俺娃从到现在以后从来现在没有死，所以我是要不下的。对俺我来说，一生这遗憾就是3件事：对俺父母没有见到一个儿子那种孝心，连种下我都没见到一面呢，都在学校工作。都是不在的后我才回去，对俺媳妇来说，你看也有病，那个，那学生照顾家说实话， 又是不想出来没出来没见到我的丈夫那个对俺这个女人来说没有做到父亲那个责任。
2010年，蓝田县进行了分校合并。考虑到李小鹏为教育做出的特殊贡献，县教育局把他调到了辋川镇西干庙村小学，继续做一名代课教师。然而，随着清退教师政策的推行，李小鹏不知道他还能在讲台上站多久。
二十几年教出了多少个大学生？自己算过吗？
算过，现在是17个。
17个啊！你真的自己在一个一个算着呢？
啊，
一直在数这个数。
数这个数字不清楚一下，现在还有继续上高中
呢。多少个上高中的呢？
现在还有17、18个吧。
这17个大学生就是你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成绩单哈。
啊，这个成绩单就是。现在还有这17、18个上高中的，我估计这些还考上大学还不少呢。
所以你每年都能收获。
每年都有收获，不停的收获。
今天呢，因为讲的是这个探病的这个戒嘛，本来是这个要放这个病苦的这个片子。